弟兄姊妹们平安，请我们翻到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第一章，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节，翻到了由我来读，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第二处圣经在彼得前书第一章十五节十六节，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我们的圣经就暂时读到这里。我们知道，神在创立世界以前，神就有一个定规，要人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这是神向人所定的旨意，神要人成为圣洁，因为神是圣洁的，所以他对你我有一个盼望，也有一个要求，就是他所造的人要像他一样的圣洁，因为人非圣洁，不能见神的面。这是神向人所定的旨意。所以当神创造的时候，就照他自己的形象和样式造人，目的就是要人能够像神，不仅是外面像，更是叫人里面的生命像神那样的圣洁。所以神造人的时候，就用尘土造了人，并且把气吹在人的鼻孔里面，人就成了一个有灵的活魂。在原文里面不是活人，乃是活魂。因此我们知道，神造人就是要人能够像神那样，什么样呢？像神那样的圣洁。那什么是圣洁呢？如果我们没有看过圣洁，也不知道圣洁的标准是什么，那我们怎么能够成为神所要的圣洁呢？所以有一天道成了肉身，这个圣洁的神儿子来到地上，在我们的面前，叫我们认识什么是圣洁。这就是约翰福音第十七章主的祷告所说的，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十七节说，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我们的主他就是那个神性情，神圣洁性情的完满具体的表现。所以我们的主在地上就把神性的圣洁表明出来，从来没有人看见神，神是圣洁的，没有人看见圣洁，没有人看见这位圣洁的神，唯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就将神性的圣洁表明出来，叫我们知道神向你我所定的旨意，要我们成为圣洁是什么样的标准。我们也知道在旧约，人要到神的面前是没有可能的，因为人不圣洁，所以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能够带着祭牲的血进到至圣所，还不仅是圣，是至圣，到至圣所与主面对面，与神面对面，才能够见神的面。我们知道 只有我们这位复活升天的大祭司，他能够到神的面前，不仅他自己去，他也要把我们带进入至圣所。这个是他在救赎里面所要做的，叫我们这一般罪人呢，我们也能够靠着主的救恩成为圣洁。所以神预先所知道的人，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九节说，神预先所知道的人，神就预先定下要我们磨成神儿子的模样，叫他在许多的弟兄中做长子，就是要把我们都磨成像神儿子那样的圣洁，好把我们这些人带进入至圣所。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圣洁不是一个理想，圣洁不是一种说法，圣洁也不是可以讨价还价的，圣洁是一个条件。你我必须要圣洁，因为神在创立世界以前，神就定了一个旨意，要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也就是说，当神在造人的时候，并没有把人造的成为圣洁，而是当人被造好以后，这个有灵的活魂，他需要借着吃生命树的果汁，使人在生命中成为圣洁，这是有过程的。所以主的话告诉我们，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耶稣里拣选我们，要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所以我们今年教会的标杆就是成为圣洁。那么我们怎么成为圣洁呢？我们知道，当神造人的时候，吹了一口气在人的里面，使人成了有灵的活魂。人是万物之灵，只有人有灵，动物没有灵。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我都晓得，当我们蒙恩得救以后，我们不仅有灵啊，而且神的灵也住在我们里面，对不对呀？那你我有神的灵住在你我里面，请问自己觉得我是一个属灵人呐、啊？我是属灵人，请举个手，不要客气啊！你觉得我是属灵的？我不属血气，我从来不在肉体里面，我是属灵的。许多时候，我们蒙恩得救以后，弟兄姊妹啊，我们还是属血气哎。什么叫属血气呢？属血气就不属灵啊。那属灵就不属血气啊。在彼得后书第二章第十二节，这里讲到，但这些人好像没有灵性，生来就是畜类。哦，原来没有灵性的，圣经告诉我们叫做什么呢？畜类。他不是说这些人没有灵，不是，是这些人有灵但没有灵性。请听清楚了，这些人好像没有灵性，生来就是畜类，已被捉拿宰杀的。他们毁谤所不晓得的事，正在败坏人的时候，自己必遭遇败坏。这是指基督徒说的，还不是指着外邦人不信主的人是没有灵性，不是指基督徒说的。我们再看犹大书，在犹大书第十节，但这些人毁谤他们所不知道的，他们本性，讲到本性，他们本性所知道的事，与那没有灵性的畜类一样。弟兄姊妹，这些人是基督徒啊。彼得是写信，犹大也是写信给已经蒙恩得救的圣徒啊，说警告他们呢、啊，在教会里面现在有一般人，他们有没有灵呢？当然有。圣灵住不住在他们里面呢？当然住在他们里面，但是他们不随从圣灵，他们体贴肉体，他们就好像没有灵性，那也就是说没有神圣洁生命的一般人，好像畜类。什么叫畜类？像野兽一样嘛。他们没有，好像他们生来就没有灵性，像动物一样。所以你知道，神造人的时候，不仅把灵给人，乃更要叫人成为圣洁，有神圣洁的性情。什么叫做灵性呢？灵性简单的说，就是神圣洁的 性情。所以弟兄姊妹，你我是属血气还是属灵人呢？你我蒙恩得救以后，有没有神的灵性在我们的里面呢？什么是神的那个灵性呢？哦，那就是神的圣洁。你我看见基督怎样在这个地上，他不属世界，他自己分别为圣，他也要我们分别为圣，使我们在他面前要成为圣洁。所以我们知道，当人被造的时候，乃是造神儿子基督的形象和样式所造。神要人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人成为圣洁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呢？简单的说，基督是神向人所定旨意完满具体的表现。我再说一次，基督就是神向我们每一个人所定的旨意完满具体的表现。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具体而为的在基督耶稣里，所以神今天要我们每一个人都像他儿子那样有神本性一切的丰盛，就是有神圣洁的生命在我们每一个人里面。所以现在这个道成了肉身，圣洁成了肉身在我们中间，我们知道什么是圣洁。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神向你我定了一个旨意，这是不改变的，他一定要成就。在他的救赎计划里面，神也是要把我们救到成为圣洁，因为人非圣洁不能见神的面。因为神是圣洁的，你我也必须是圣洁，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这个地位，没有一点这个都没有，你我就必须要成为圣洁。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既然基督是神向人旨意完满具体的表现，也就是说基督是一切，也住在一切之内，也包括一切，不比基督多也不比基督少，正好就是基督。也就是说你我每一个人都要成为像神儿子基督那样的生命。我们知道这是神向人所定的旨意，但是很可惜，亚当夏娃吃了是非善恶树的果子，罪进到人的里面。到了创世纪第六章，圣经告诉我们，神的儿子们看人的女子们美貌，就任意娶来为妻。所以神说，人既属乎血气，人不属灵。人属乎什么呢？血气。什么叫做血气呢？有血有呼吸。那动物不是，野兽不是也是有血有呼吸吗？对，人就成了像兽一样了。人虽然有灵，但是没有灵性。或者说人性原来就应当像神一样，是那样的有灵性的，有神圣洁性情的一般人，要成为像神有神灵性的一般人，成为基督。亲爱的弟兄姊妹，人堕落了，人成了没有灵性的畜类了。现在神要救人，首先神要把人从肉身生的，从属血气的生命里救出来，然后领人进入到有灵性的，还不是有灵啊，当然有灵，要有灵性啊。所以你我单单得救有什么用呢？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结果我们成了没有灵性的畜类，我们好像没有得救一样，神的生命圣洁不在我们里面。这是神要的吗？神不能接受，神不能允许。神一定要人成为圣洁，才能够随从他的儿子进到至圣所，因为神是圣洁的，你我必须要圣洁。所以现在我们必须要从肉身生的， 出来，进到从灵生的立场和原则里面。所以主说要重生呢，重生是为了见神的国，从水和灵生是为了进神的国。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上一次已经交通过，当一个人要离开埃及，要从肉身的生命里出来，是有过程的，而不是我们信耶稣一信，我就这个，就脱离了埃及了，我就脱离了罪了。罗马书给我们看见，如果我们要脱离埃及，不再做罪奴，那是要致死我们身体的恶行，我们必须要借着死与主同死同埋，使罪身灭绝，那个时候我们就不再做罪的奴仆，我们就脱离了罪。所以脱离罪，离开埃及是有过程的，你我必须要看见罪今天是住在我们里面，住在哪里呢？这个身体，在这个血气的身体里面，唯有借着死我们才能够脱离。但这只是离开啊，那借着受洗啊，与主同死同埋，这是做主门徒的第一步啊，只是要离开而已啊。第二步呢，主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啊，现在我们才要起手，离开以后我们还要进入啊，我们怎么进入成为圣洁呢？也是有路的。我们知道保罗的书信，或者说保罗的执事，他的重点主要就是叫我们脱离罪的权势，叫我们怎样的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同死同埋，一同复活。那么约翰和彼得的执事是什么呢？约翰和彼得的执事乃是讲到进入，讲到重生。所以约翰告诉我们，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啊，要从水和灵生才能进神的国。因为主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我们怎么样能够进入神的国呢？好吧，我们看一下彼得前书第一章，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三节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这里彼得告诉我们，乃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我们看见我们的主，他到施洗约翰那里，经过水的洗，并且从水里上来，预表的复活。接着圣灵就住在他的身上，他就到了旷野受魔鬼的试探。那么这一条基督徒啊成圣的道路，或者说这一条啊基督徒灵命的历程啊，究竟是怎么走的呢？我们说既然离开脱离罪是有过程的，那么进入也是有过程的，那么我们怎么样能够进到神所应许的产业呢？那我们怎么能够得着神所应许的呢？这条路究竟在哪里呢？如果我们读旧约的时候，在路德记里面，我们看见路德记有四章，路德记的四章正好就给我们看见基督徒啊灵命成长历程的四个阶段，每一章正好一个阶段，那就告诉我们基督徒灵命成长的过程究竟是什么。我们在这里曾经已经交通过，用了几次在这里交通过路德记，我现在只要稍微点到，我相信弟兄姊妹你就能够明白。在路德记的第一章，当路德与犹太人联合以后， 那现在经过了十年，虽然她的两个丈夫死了，她婆婆要回到这个伯利恒，路德就愿意起来跟随她的婆婆离开摩亚地，离开本地本族富家，往神所指示的那个地方去。那是神的旨意，他现在要回到神的旨意，因为神的旨意是要我们圣洁，所以他现在怎么办呢？他就需要跟从他的婆婆，要离开并且进入。所以路德记的第一幅图画，或者说第一章所给我们看见的基督徒灵命历程的第一步，就是你我必须要离开并且进入。怎么离开呢？上一次我们已经交通过，就是借着水的洗，与主同死同埋，离开我们这个罪身，使罪身灭绝。到了第二章的时候，我们知道他就来到了珀阿斯的田里，在那里拾取麦穗。他不仅跟着珀阿斯的仆人在那里拾取麦穗，并且他也吃喝仆人所烘的饼和打来的水。所以第二部分是什么呢？第二部分就是当人蒙恩得救以后，也愿意离开埃及，离开摩亚地，愿意离开这个罪的权势和捆绑。现在人进入到神旨意里面，人还需要吃喝，还要拾取主的话。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当以色列百姓进到旷野以后，经过了西乃山下，他们就在那里拾取玛拿，他们每一天拾取玛拿。你我今天蒙恩得救以后，我们怎么重生的呢？在彼得前书第一章，我们还是要看一下彼得前书第一章第23节说，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那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因为凡有血气的，凡有血气的像什么呢？他说尽都如草，他的美容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所以你我今天是怎么蒙了重生呢？乃是由于那不能坏的种子。什么是那不能坏的种子呢？就是神的话，神的道就是神的话，唯有神的话能够使我们成为圣洁。所以真理能够使我们成圣洁。什么是真理呢？主说神的道就是真理。那么今天我们生命怎么能够成长？乃是借着那不能坏的种子，神的话进到我们里面。啊，是不是我们信了耶稣，主的话进来以后我们就毕业了？没有。到了第二章，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一节说，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也就是说现在你们已经致死身体的恶行了，现在你们已经离开了。但是要进入的话，那是有过程的。什么过程呢？第二节说，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蒙恩得救以后，我们不过像才生的婴孩啊，我们现在才正准备要长大。你我家里面有婴孩的，那是不是就把他放在那里，生下来他自己就长大了呢？不吃不喝他都能长大。每一个孩子他都爱慕奶，吃了才会长大。你我这些才生的婴孩，彼得告诉我们，虽然那不能坏的种子今天在我们里面，但是今天我们还需要去拾取，要去爱慕。因为人活着不单靠食物，食物是为了肉身，但是我们今天蒙恩得救以后，我们需要主的话，那是灵粮啊，那是灵奶啊，是灵奶，是灵粮啊。我们需要吃喝灵粮，叫你们因此渐长。基督徒生命是怎么长大的呢？是因为我们里面有一个爱慕，像才生的婴孩那样，我们渴慕奶啊。但是今天基督徒渴不渴慕呢？爱不爱慕主的话呢？有没有天天起来拾取麦穗呢？为着灵粮我们在那里劳力呢？ 你知道主耶稣用五饼二鱼喂饱了五千人，然后主耶稣就打发门徒要上船渡到那边去，门徒然后人就散去了。第二天那一班吃饼得饱的人，他们要来找主耶稣，找不到，他们就跑到加百农去找我们的主，然后问我们，看见我们的主就问他说，夫子，你是什么时候到这里的？主怎么对他们说呢？你们找我是因为你们吃饼得饱，所以你们不要为那会毁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他们说，那我们怎么做啊？怎么劳力啊？我们怎么为那个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呢？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我常常为着我们的肉身而劳力，什么时候我们是为着主的那个灵粮，从天上降下来的灵粮而劳力呢？你我什么时候为着叫我们里面的生命能够渐长而劳力啊？许多时候我们是为着吃饼得饱，为着肉身而劳力，但是主告诉我们要为那存到永远的生命而劳力。什么是那存到永远的生命呢？就是主的话，就是神的道。你我要爱慕，像才生的婴孩一样爱慕灵奶那样的爱慕，这样子生命才长啊。否则弟兄姊妹，生命不会长的，不是因为你来聚会，不是因为你每一个礼拜的拨饼喝杯，不是的，是有路的。你我要爱慕灵奶，我们要拾取，我们要吃喝，然后我们的生命以致渐长，叫我们生命因此渐长，以致得救。什么叫得救呢？就是成为圣洁，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就是神这个圣洁性情的丰满表现。这个是神在你我身上所定的旨意。我们知道有一次主耶稣到马大和玛利亚家里面做客，马大为了我们的主在那里安排吃的，所以呢他看见他的妹妹玛利亚坐在主的脚前，就跑来对主说，你看我的姊妹，我的妹妹什么都不做，坐在这里啊，你不叫她来帮帮我吗？主对马大怎么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情思虑烦恼，马大，你为我肉身的吃喝啊，你在那里忙忙碌碌，做这个做那个，你不过是为了这会毁坏的食物而劳力啊，你不要再为会毁坏的食物劳力的，你的妹妹已经得着那上好的福分了。她在得什么呢？她要在这里，她要得着灵粮啊，她坐在我的脚前呢、啊，她得着的是上好的，她所要的，她所追求的是我的话，是主的话，是灵粮啊。所以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看见马大和玛利亚两者的不同啊？你我今天还在为着肉身会毁坏的食物劳力呢，还是我们今天蒙恩得救以后，我们为着那不能毁坏的食物我们劳力呢？不仅如此，当我们的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你记得门徒已经看见主耶稣的显现了。约翰福音21章，彼得和另外的六个门徒，主的门徒使徒们一起又去打鱼去了。天将亮的时候，我们的主在岸边就问他们，小子们，你们有什么吃的没有？他们说他们没有打到什么。主耶稣就叫他们下网打鱼，结果那一天他们网了153条鱼。他们一夜劳力啊，圣经说他们一夜劳力什么都没得着。结果到了岸上，主耶稣不是为他们预备了饼和鱼吗？在炭火上面，当他们在那里吃喝享受的时候，我们的主就问彼得说，彼得啊，你爱这些比我更深吗？你活着就是为了你的肉身的吃喝享受吗？你活着就是为了食物吗？你爱我比这些会毁坏的食物更多吗？彼得啊，去喂养我的羊，用我的话，用灵粮来喂养我的羊。你有没有看见这两种生命的不同？彼得，你说他得救没有？彼得蒙呼召没有？一个人虽然得救，也蒙了呼召，也遇见了主， 竟然又回到世界为肉身的食物而劳力。主告诉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弟兄姊妹，今天你我劳劳碌碌的为许多事情思虑烦扰，我们为的什么？为的那会毁坏的食物吗？为了体贴肉身吗？希望车再开好一点，房子再住大一点，吃的享受再多一点，更好一点。我们一直在体贴肉身，我们给肉身做了奴仆了。但是主说，人活着不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说出一切话。弟兄姊妹，你我要在生命里见长吗？你我要以致得救吗？我们生命要改变成为圣洁吗？没有第二条路。彼得告诉我们，我们不过是才生的婴孩，要爱慕灵奶，叫我们见长以致得救。所以你我必须看见，在第二步里面，你我所需要的就是要渴慕主的话，要读主的话，把主的话丰丰富富的藏在心里。这不过是第二步。当然我们不仅有了主的话，我们也晓得今天也有许多的危险。你知道仇敌也会来试探人，就像他在旷野试探我们的主一样。他对我们的主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可以从这个殿顶上跳下去。为什么呢？因为他引了诗篇的话说，神必要差遣他的使者托住你的脚。你知道在这一句话当中，他把另外一句中间有一句话拿掉了。主的话是什么呢？拿掉的是什么呢？神在你所行的一切路上必要差遣他的使者托住你的脚，在你所行的一切路上。把所行的一切路上这句话拿掉以后，好，上面下面你把它连起来，那就是撒旦所说的他必要差遣他的使者拖住你的脚，使你的脚不碰在这个石头上。跳不跳啊？神有说跳吗？神是说在你所行的嘛。同样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有神的话，请问我们对神的话能不能分辨？我们读得清不清楚？能不能分辨主的声音？约翰福音第十章，主的羊不是要听主的声音吗？并且要跟从主吗？那羊要会分辨嘛。你我不分不分辨呢？我听到许多弟兄姊妹在引圣经的时候讲啊，神愿万人得救，然后呢不愿一人沉沦。这句话在哪里啊？圣经里有没有这句话？弟兄姊妹，没有。圣经里没有这句话。但是弟兄姊妹朗朗上口啊，主啊，你愿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圣经是怎么说的？神愿人人悔改，他要人人悔改，不愿一人沉沦。如果不悔改呢？这句话不是向不信主的人说的，是向已经信主的人说，神愿人人悔改。这是彼得后书啊。仇敌就把这话改了，我们就觉得他很像，差不多。差不多吗？差很多啊。你要知道，我们一面把主的话吃进来，要吃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我们要懂得分辨呢，不要有一天我们被欺骗了，被人带走了，我们都不知道。今天在教会当中有许多的说法，有许多的教训是没有圣经根据的。常常神的儿女就落在这样的危险当中，就被盗贼偷走了，就跟着人的教训就去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我不仅要来聚会，要来听信息，要听讲道，我们听了很多，跑了很多聚会是不错。你我回去有没有查考圣经呢？要知道这道所说的是与不是，圣经有没有这一处，有没有这一节圣经啊？圣经是不是这么说的？许多时候我们就是听听听，听了别人这么讲，我们也就跟着这么讲。所以今天很多教会他们都在过星期五的受难日，他们对于主耶稣的复活只有三天两夜。为什么呢？ 因为基督教的遗传，你就知道今天在基督教的遗传里面非常的厉害。你我需要在生命里建长，你我自己要来读主的话，每天应当要有灵修生活。如果一个人不吃不喝主的话，弟兄姊妹，生命是不会建长的，你我生命也不会改变的。到了路德记第三章，那就是我们灵命成长历程的第三阶段。到了第三阶段，我们知道当路德回去以后，他的婆婆拿俄米就告诉他说，你要下到场上，当那人睡觉的时候，你要到他的脚旁把被子掀开来，对他说，你是我至敬的亲属。所以路德就照着他婆婆所说的，沐浴抹膏更换了衣服，到了晚上的时候就去躺在那人的脚下，对那人说，你是我至敬的亲属，求你用你的衣襟来遮盖我。后来普阿斯就对他说，女儿啊，你回去吧。他给了他六簸箕大麦以后叫他回去，回去以后他婆婆就对他说，这人今日若不办成这事，必不休息。第三章在讲什么呢？依靠等候。亲爱的弟兄姊妹，在你我蒙恩得救以后，我们虽然听见了主的话，我们知道了不能行啊，我们道听了很多，我们也都知道，但我做不到，所以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我知道我做不到。那做不到怎么办呢？做不到要去依靠主嘛。所以你知道马太福音五六七三章讲的是山上的教训，是主的话，主的话那就是生命。你我要不要活出来呢？要，但是做不到。马太五六七，弟兄姊妹，凭着我们自己谁能够做得到呢？但是感谢神啊，马太不是只有五六七章，还有八九两章啊。八九两章讲什么呢？一开始就在讲有一个生来长大麻风的，他来求主，主不仅能，而且主肯，他有能力啊。那个百夫长，他的这个仆人不是病了吗？害了这个瘫痪吗？他去求主耶稣，只要你吩咐一句话就好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不仅是长大麻风的，害瘫病的，并且挨掳的女儿，那个生来血漏的，生来瞎眼的，我们的主没有一样不能医治的。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是他有能力，他能。你我不依靠他，我们依靠谁呢？第三章，当我们知道以后，我们做不到。我们有了马太五六七，我们做不到，但是你我需要来到主的面前依靠等候，求他来医治。你我今天有什么人能够脱去我们肉体的情欲呢？哥罗西书告诉我们，我们是受了非人手所行的割礼，乃是基督使我们脱去。你我今天怎么样能够活出基督的生命呢？活出主的话呢？乃是因为我们有一位复活升天的大祭司。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位复活升天的大祭司刀在他手上，而你我呢？你我只有把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让他在你我身上致死，除去肉体，叫我们受了是非人手所行的割礼，是基督使我们脱去。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加拉太书第五章第五节那里告诉我们，我们是靠着圣灵，凭着信等候所盼望的义，不是靠我们自己啊，我们没有能力啊，我们只有来到至敬的亲属大祭司面前，求我们的大祭司他来拯救我们到底，因为他是我们的大祭司，他能够在我们身上工作，所以圣灵就兴起万事，叫万事互相效力，就叫我们这些爱神的人得益处。神就兴起各式各样的环境在你我身上剥夺我们，像他在雅各身上所行的剥夺的工作一样。 神能够兴起环境改变雅各，使他成为以色列，神也要借着圣灵的大能在你我身上做同样的工作。所以第三步是什么呢？那就是希伯来书第四章所说的，要竭力进入他的安息，要歇了自己的功。要看见我们凭着自己我们不能，我们不要去听从人的，做那些不可摸不可拿不可藏的事，行许多的规条，我们在外面刻苦己身，做外面的这些都不能救我们的。你我只有歇了自己的功，不要再凭着自己在那里做这个做那个了。你我要竭力进入他的安息，来到他的脚前依靠他，在信心中安静等候，相信神能做。这是基督徒灵命历程的第三阶段。当你我看见我们都不能，只有神能，神就要在我们身上兴起他的工作。第四章就是与基督联合。怎么与基督在生命中联合呢？不错，我们有了神的话在我们里面，又借着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现在你我需要看见那一位至敬的亲属，不是律法。加拉太书告诉我们，我们不是靠律法称义的。如果我们再行律法的话，那么我们就做了奴仆了。因为加拉太书告诉我们，那唯一能够承受应许产业的那一位是谁呢？基督。不是指着许多子孙说的，而是那一个人就是基督。所以你我需要与基督联合。当我们与在生命中与基督联合的时候，那么基督的生命就要成就在我们的身上。所以这一位大祭司，他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要领我们进到至圣所里面。一面我们歇了自己的功，我们不再凭着自己；另外一方面，那就是希伯来书所给我们看见的，我们既然有一位升天尊荣的大祭司，你我就要靠着他进到神的面前，他能够拯救我们到底。所以你我这一般蒙恩得救的神的儿女，当我们安静等候在主面前以后，其他是圣灵的工作。你我要随从圣灵的引导和感动，圣灵就要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所以到了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的时候，就给我们看见我们这些众子啊，在神的管教里面，神要叫我们在他圣洁的性情上有份。好吧，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五节说，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狮子，不是儿子了。再者，我们曾有深深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何况万灵的父，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生吗？深深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我看见神在你我身上的工作，借着环境来管教我们，乃是叫我们在他圣洁的性情上有份。我们既然与基督同死，我们也要与基督一同复活，这都因信那叫基督从死里复活神的能力。你我看见 基督徒灵命的四层，或者说基督徒灵命成长的四个阶段，都是因着人的信心来跟随主。所以我们看见主的话告诉我们，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你我今天需要从肉身生的生命立场里出来，借着死离开，并且借着这个重生，从圣灵生，我们一同进入。所以在基督徒灵命成长的四个过程里面，你我是一步一步的在生命中被改变，不是今天我们以为的只要我这么一举手一信，我生命就自然改变了，我只是在外面跑跑聚会参加聚会这样的追求我就生命改变了。不，今天有一个危险。什么危险呢？你记得在马太福音十三章主耶稣不是讲到撒种的比喻吗？不错，我们重生是因神活泼长存的道，是那不能坏的种子，今天这个种子撒在我们心田里面，我们都听到了。但是有人听到了以后呢，他说不明白的，就像撒在路旁的，飞鸟来就把它吃去了。今天基督徒有没有这个危险呢？也有啊，是神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我听见了以后，聚完会才吃个这个艾叶，那回到家孩子问今天讲什么，别人问你今天早上你听到了什么，今天早上听到了刚才吃饭的时候讲东家长西家短都没有忘掉，还可以继续的传给别人。但是就是卢弟兄今天早上他讲什么，讲好像什么成圣什么东西啊，就忘记了。弟兄姊妹，你我倒是听了很多，请问生命的种子在不在你我里面呢？有没有就给吃掉了？吃掉了就没生命了，那还长什么？连长的机会都没有啊。第二种，撒在土浅石头地的，主怎么说呢？他是暂时欢喜啊，听了道啊，很欢喜，讲得好，今天这个道，讲得不啊，那个某某人，讲得不行，来品道啊，基督徒很会品道啊。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很多人这个听评剧啊，还是他这个又可以跟这个吟啊哼啊跟他一起，唱错了，他知道唱错了，你叫他来唱不会。弟兄姊妹一时欢喜，讲得好，感谢主，今天讲得不错。然后呢，极致因为苦遭遇了苦难，为道受了逼迫，然后呢，这个道也没了，也死了。第三种，主的话撒在荆棘丛中，人为着吃什么喝什么，为了许多的思虑烦扰啊，受了今生的迷惑，就把道给挤住了，这个道也没办法长啊。不错，神的道是在我也欢喜接受了，并且这个道我也很愿意，但是好，现在碰了拣选了，我到底要救自己，我到底是要为着我有更好的享受，我就昧着良心我就说了一些不该说的，做了一些不该做的，我为了能够有更好的待遇和机会，所以我就圣灵虽然叫我想起主的话，但是我就泯灭良知啊。这个我听说现在在国内啊，这些年轻人他们讲啊，他们是狼性的社会，每一个人呢都很有企图心，都很拼， 是狼性的社会，哇，那个赚钱想破脑袋，哇，成天加班想办法。什么叫狼性社会啊？啊，我在 YouTube 上面看，什么叫狼性的社会？狼当中有狼王啊，那有一个狼的王，所以呢，有的狼啊就要跟这个狼王打架，把这个狼王打下去以后，他自己就当王了。嗯，这个狮子也是一样。啊，别人狮群在那里，别的公司就跑来跟他们的公司打，把那个公司打败以后，他就成为这个狮群里面的王。什么叫狼性社会啊？靠斗争，靠拳头，靠自己的能力要来得着，这叫兽性啊，叫没有灵性的畜类啊。叫做狼性社会，哇！啊，所以有人跟我们孩子说：“哎呀，你们这台湾的，不行，在我们这里你活不下去啊！你根本，我们这里是狼性社会，像你们这样子，温良恭俭让啊，这么一让就什么都没了啊！你要有积极，要企图心啊！这是一个狼性的社会，弟兄姊妹，你我今天在教会里面是不是也是这样有企图心呢、啊？”要在那里追求，要来服侍，要来做什么？我们要来争论谁为大？哦，门徒们就要争论谁为大嘛？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也是狼性社会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告诉门徒，在你们当中不是这样啊，在世界是狼性社会，在争谁为大，但在你们当中不是这样啊，神性不是这样啊，神性，神本性一切。是怎么样的呢？哦，神性是大的要为众人的用人嘛，要为首的要做众人的仆人嘛，是大的服侍小的嘛，这是神性，跟狼性不一样的，跟兽性不一样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我会不会因为我们想要为自己要争夺些什么，所以主的道虽然在我们里面，我们也知道，我们也会讲，我也想起来了，但是我就这个道就被挤住了。第四种，唯有第四种，这个种啊，属的道啊，是撒在好土里面，它能够见长啊，长成100倍、60倍、30倍啊，它是这个道是会长的。但是很可怕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种子在里面啊，是在里面，但是好像主耶稣给那个1000两银子的，当主回来的时候，他说啊，主啊，你说给我的这还在这里，没有长。你我没有经营，没有让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渐渐长大，成长结实100倍、60倍、30倍，我们没有让这个生命长。我们徒有基督徒的外貌，稗子和麦子有什么不同呢？因为麦子外表像稗子，外表像麦子，但是里面是空的，没有生命。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我里面，我们说我们有生命，那就把神儿子圣洁的生命与性情，那个灵性活出来。因为从来没有人看见神，神怀里的独生子就把神圣洁的性情就活出来了。你我今天也应当有基督那个圣洁的性情，应当结实30倍、60倍、100倍，应当是叫人看得见的。你我今天不能够叫这个道被挤住了，你我需要在生命中让主的话在我们里面要见长。所以你我需要认识一件事情，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你我不可能在肉身里面做些什么改良，神已经弃绝我们的肉身，你我也不要再为着肉身在做什么，在为着肉身会必朽坏的在做什么，你我今天要为那不朽坏的食物劳力。所以我里面看见说，今天在基督徒蒙恩得救以后，那个灵命的历程是有 这个长大成长是有过程的，你我需要看见主已经把这条路摆在你我的面前，现在不是你我知不知道的问题，而是你我怎么拣选，你我愿不愿意真实的叫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长大。另外一方面，我们知道当神把以色列百姓从埃及地带到西乃山下，神给以色列百姓两样东西，一样是律法，一样是会幕。律法的代表是谁呢？摩西。会幕的代表是谁呢？大祭司亚伦。今天很多人都觉得摩西了不起，哦，神把律法借着摩西给人，神把他的话给了人。但是你要知道啊，人不是因为摩西而得救，摩西是定罪的执事啊。人是因着谁得救呢？当人没有办法遵守律法，人是去找大祭司替他赎罪，一个是定罪，一个是赎罪。当人来到大祭司的面前，现在大祭司要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怎么带呢？我们知道在会幕，在会幕一进去的时候遇到的是什么呢？铜祭坛。铜祭坛所代表的就是借着献祭啊，一个牺牲替我们代死流血，叫我们的罪得作赦免。然后到了洗濯盆，洗濯盆代表什么呢？洗去，代表这一个受洗的死，我们要脱去我们的旧人，穿上新人，我们要把我们外面的行为脱去，我们要换上衣服来到神的面前。这个时候我们才开始基督徒属灵命成长的历程。你我一定要看见一件事情，基督徒灵命成长的历程从什么地方开始呢？借着重生，借着神的话而重生，借着神那不能坏的种子。所以当我们进到圣所里面以后，左边有金灯台所预表的圣灵的光照和引导，右边呢陈设饼的桌子，代表主丰富的话语，做我们生命的供应。有了主的灵，有了主的道，够不够呢？不够。前面是金香坛，那是圣徒的祈祷，你我还要来到神的面前，借着祷告，借着依靠，借着等候。所以你我就看见这好像这个金灯台和陈设饼的桌子是路德记的第二章，第三章就是那个金香坛，是圣徒的祈祷，第四章就是进到至圣所，来到神的约柜面前与他面对面。那就叫我们在生命中成为圣洁。所以成为圣洁乃是神向你我所定的旨意，神一定要做成他的功，因为人非圣洁不能见神。所以神要把我们这些原来在外院的一直带进到至圣所，靠着谁呢？那一位大祭司。因为现在殿里的幔子已经从上到下裂为两半了，目的就是要把我们这些人带进到至圣所。所以基督是神向你我所定的旨意，不比这个多，也不比这个少。你我就应当像基督一样活出他的圣洁。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但愿我们看见成为圣洁不是好像一个盼望，也不能说不是盼望，怎么说呢？不是一个理想啊，神救我们是一个理想，不是的，而是你我今天要追求，而且是必须的。因为圣洁是条件，是见神面的条件，也是进国度的条件。你我已经受洗了，不错，要与主同死同埋，现在你我还要从灵生。从灵生的灵命的四个阶段是什么呢？你只要记得路德记的四章，就叫我们想起来，现在我们应当怎样的来依靠我们的主，在生命中见长，以致得救。好吧，我们低头有一些祷告。慈悲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谢谢你 在我们身上所做成的救恩，就是要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像你儿子那样的性情，有神的灵性在我们的里面，有神的圣洁成为我们的生命。所以主啊，我们真是觉得自己是何等的污秽与败坏，我们只有求你，求你叫你自己的话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生命，也求圣灵做工在我们的里面，叫我们这个人能够成为你话语的彰显和活出，真是叫我们的生命有真实的改变，像你的儿子那样。所以主我们的神，我们就把我们自己当作活祭献在你的手中，求你在我们身上使我们的心意更新而变化，叫我们都能够查验何为你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好叫你自己的话真是能够在我们的生命中成长100倍、60倍、30倍。主啊，我们真是求你引领我们走这属天的道路，直到我们能够进入你的至圣所与你面对面。主啊，我们感谢你，谢谢你把这样的恩典赐给我们，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